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一部电影的从无到有呢，都要经过很多人啊，还有不可抗力的一些考验齁，总是最后总是要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位之后才有机会顺产。特别是新导演的首部电影处女作更是。那有一部呢即将在10月25号上映的国片《为我办一场西式的丧礼》。导演尤汉廷呢将带着两位年轻新演员郭品希还有杨卓瑞来到节目呢来做新片的介绍。这部电影呢不只是电影的导演的处女作，也是两位主角第一次演戏的作品。节目最后声音的为单元呢也将为大家介绍为我办一场西式丧礼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这是由知名乐团告五人特别为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就说你想说的，非常好听，一定要听到最后哦。
电影人的美，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
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电影人，国片为我办一场西式的丧礼，导演尤汉廷。
Hello， 大家好，我是为我办一场西式丧礼的导演汉廷。
还有两位电影主角的郭品希。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品希。
杨卓瑞。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卓瑞。
好，欢迎三位齁，一大早就来我们节目，虽然我们节目播出是晚上，我来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还有三位。那导演尤汉廷呢毕业于世新电影跟台艺大的电影研究所，曾经以电影短片蝉鸣获得金穗奖的首奖和最佳导演奖，后来也有好几部的电视电影的作品。那拍片练功这么久，这次他终于要完成第一部大荧幕的电影长片哦。这部电影呢是由尤善君编剧拿到优良剧本首奖的故事，所以表示剧本很厉害，品质保证。那郭品希呢跟演出杨卓瑞这两个年轻演员呢都是颜值极高的新演员哦，也借由为我办一场西式的丧礼正式出道了。老实说，我看完这部电影深深相信这是两位未来非常可期的好演员。那电影非常的完整，不管是导演的影像还有叙事都非常的成熟，美学上呢也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新氛围。故事主要这两个高中的同班好哥们哦，每天打打闹闹做什么都在一起。那有一天呢，杨卓瑞饰演的丁啊突然跳海了，可是那一刻开始呢，这个看起来活生生很真实的鬼却一直出现在郭品希的面前，跟着他一起生活，只是他不会说话，只能比手语来沟通。电影很青春，也很奇幻，也很纯爱，有一种 BL 的氛围，但有很多关于多元性别啊、生死以及悲伤疗愈的讨论，我相信女性观众一定会特别喜欢哦，因为光看两个小鲜肉互相放电就很值回票价了。你自己面对自己的第一部长片，这次做哪些挑战跟尝试呢？
光是本身第一部长片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然后两位初来乍到的新演员，对我来讲，怎么样跟第一次的我们叫素人的合作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想第三个呢，我觉得是剧情里面关于鬼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这也没拍过鬼片，所以鬼的表达、鬼的出现存在这个世界观也是第三个巨大的挑战。对，
刚刚导演说是鬼片，但这个鬼其实一点都不恐怖哦。反正你有想要跟他在一起，也希望自己身边有一个这样的鬼哦。
嗯，
所以我们先来问问在里头演出鬼的这个角色卓瑞。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里头演出的这个丁啊，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丁啊，他是一个内心心思很丰富，然后心思也细腻的一个角色，然后他个性也蛮古灵精怪的。对，他对于身边很重要的朋友，他会毫不掩饰的展现一下自己，然后吸引可能身边朋友注意力。
但你这个角色很难欸，因为话不多欸。对你来讲怎么去诠释，你心思这么细腻的话。
丁啊跟我本身其实有个小不同，就是他真的心思是蛮细腻的一个角色，但私底下我比较木头一点，就是跟他有点小反差。但是也是因为跟导演然后还有跟品希 我们一起做功课，一起讨论每个角色，然后还有讨论丁啊，然后我们把他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成长的痕迹那些的，把它一一的去解读，然后去了解。所以没有导演还有没有品希，我觉得我没办法完成这个角色。
卓瑞在里头演出一个难度非常高，因为只能用手语肢体语言来呈现的一位演员，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其实他那个眼神很会放电，很多情绪都在他的表情当中呈现出来。品希聊聊就是赖建佑这个角色，这个朋友死掉之后可是从头到尾一直都很开心的状态。
我觉得赖建佑就是一个很活在自己的世界，然后不太管别人眼光的一个人，然后就有点憨直，然后对朋友很好，很有爱和很多情感的一个暖男。他对看到丁亚这件事，然后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很开心，我觉得他是在掩饰，有点像在掩饰，然后也有一点像在画旧，就是他有点把这一切看成一个回忆追溯，但是同时他也在隐藏自己，就是他可能自己也没有很了解当下到底在有什么情绪，但是他就是先以玩为主，然后珍惜跟朋友的时光。
那在故事里头，你们两个是演出高中的同班同学嘛，就是也是你们过去的青春，可是题目又有点重，因为谈的是关于朋友的死亡，甚至有一些原生家庭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一些秘密。这样的一个故事内容跟你们自己成长的经验，或者说这个当下的年轻人，你们觉得是靠近接近的吗？
原生家庭的话，我觉得有些地方可能相近，可是也有比较不相近的。但我觉得丁亚可能他的原本的设定就是比较偏极端一点，就是真的原生家庭比较带给他有一些不好的可能小压力那种，对吧？然后可是其他部分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生活其实蛮贴近的，就是不分你现在是在城市的小孩或者是乡间的小孩，其实我们高中生活其实就跟电影里面所演的就是都差不多。
在里头面对好朋友死掉变成鬼在你面前，可是你又没办法跟旁边的人说，在你们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像里面主角那种想要说出口又不能说出口的事情？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尤其那个手语的表达在电影里头其实还蛮特别的。
想说说不出口，所以就用手语这样，或是 maybe 现在就用社群、用 IG、用等等不同的方式去传达，然后或是回归文字。那我觉得他就是回到电影里面来讲的话，他不断的就是其实也是讲一种寂寞感、无力感。那这也是不管是跟编剧三军聊这个本意，他原创剧本，还有我们在拍摄上。底层里面其实就是想要把这个无力感怎么样隐隐约约的传达在这之中，他也不会喧宾夺主，但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我们对现在当代一种社会观察这样。
对，那我知道导演过去蛮多作品的角色也都是高中生或者青少年比较青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设定，那这一次第一部长片为什么还选择一样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你在告别自己的青春吗？
对啊，还没告别完，所以继续拍 maybe 之后还想拍。对，当然就青春我觉得也是不同的阶段在看，回头也有不同的体悟这样子，尤其到现在这个年纪回头看，青春好像它就是有点苦涩，有点遗憾的。但又有发现蛮多我以前也不曾发现的甜美的真相的热血的那一块，对不对？
对，为什么会问导演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台湾的导演哦，很容易会在他们作品里面看到就是穿着制服的高中生这样的设定。那当然在很多日本导演里头也会出现这样的设定，因为他们会觉得好像在进入大学之前，那个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一刻。我在想，所有创作者应该都有很多的遗憾，在过去来不及实现，透过作品来完成。那在这部电影里头，导演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场戏？
哇，这个很难割爱。那我觉得我第一个直觉就是有一场在海边的戏，那就它有好几场，那某一场比较中后段偏高潮的部分，要解开丁亚的 身份，或是他，当然我们刚才有讲到他自杀的一个状态，这件事要被揭露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拍摄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呼风唤雨就来了，就该来的海浪就来，该来的细雨，还不是大雨，大雨很难拍，细雨刚刚好。对，然后那个整个氛围，我觉得我自己好喜欢的，有一种电影就是它给你的是震撼余味，而不是也不一定是某一个意义哦，你记得了什么事情带走，而是哦这个余味一直围绕在我心里，即使到现在那个场景都隐隐约约。对，希望大家可以去品尝那个电影中的这个场景。
这场戏的确蛮特别的，因为在好莱坞电影当中，这种天气啊都是要透过特效去做啊，不然就是可能要真的要运气很好，要等很久才能等到。但是导演的确在那场非常重要的海边的那个戏里头看到那个大风大浪，应该不是台风天特别跑去拍了，
就是在台风前。对，哇，台风天拍会被
这果然
会被搞，
果然还是台风。还是台湾的导演呢常常做一件事，就是人定设天了、啊。那两位主角是第一次演戏，这一次让你们觉得最印象深刻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是我第一次拍嘛，所以我觉得一切都太新鲜了。然后那时候在准备角色的时候，导演就是让我们做一本很厚的功课表，然后上面写满那个人物在每一场应该要怎么表现，然后他的心境困难之类的。就做完那整本之后，我发现有好多在剧本里面我没有看到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刷新了一下三观，就觉得原来我看到的东西还有那么多没看到。
品熙，你觉得你拍完这部片之后有些什么不同了？
我觉得我变得比较长大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那么长时间的认真对一件事情那么认真，然后我觉得我也变得比较勇敢一点。
卓瑞呢？
其实我一开始我之前没有接触过剧组，然后我凭那种刻板印象，我一直以为导演是那种会很凶的人，就是叫你做什么你就给我做什么，然后很凶，然后角色功课那些你要自己去理解。可是后来发现到汉廷导演是完全不一样，他很温暖，他没有导演的感觉，他其实有点像，更像其实是朋友那种感觉，然后只是可能一群朋友中比较聪明的那一个，然后导演就一样啊，跟品熙讲的一样，我们就一起做功课，然后一起了解每个角色，然后不只了解我自己的角色，还会一起去了解其他人的角色，然后私底下导演也会请我们吃饭啊，或是跟我们一起出去啊，就是跟我们再更贴近一点，就是真的混得像一群朋友一样。所以我觉得跟导演没有什么距离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戏剧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地方，也是让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所以也谢谢导演。对，然后拍摄完之后我觉得我从丁娜这个角色上学到蛮多东西的啦，像是我觉得学到最大一点就是心思吧，心思这一块，因为我刚刚也有说过我其实私底下蛮木头的，然后丁娜她心思蛮细腻的，然后我从丁娜身上就是学到，就是说你以后就是不要可能就是用你的主观的意识可能忽略掉一些东西，你可以就是去体会，多体会一下别人的感受，或者多观察别人。哦对，观察力，这也是我从丁娜身上有学到一个事情，因为毕竟丁娜在剧中其实多半部分都是用手语，
是
没有什么台词，所以其实婷啊，因为你不讲话之后，你其他的感官都会更准确、更打开。所以我觉得观察力也是有让我增加的一个，有应该说让我提升的一个小技能。对，
的确听起来，应该两位这次的初恋都还蛮甜蜜的，又遇到一位很棒的导演。但也许将来遇到其他导演，风格就会不同了哈。但相信一样会继续的成长。那个品熙，其实在里头你的角色还蛮特别的，你觉得对你来说这次演出最难的部分在哪里？因为对丁娜来说是要用手语来表达，那对你呢？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是哭，很多哭戏吧。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每天录自己，然后逼自己要哭，就是练习怎么哭。
那你用什么方式练习？
我查 YouTube 啊，我就查 YouTube 说怎么哭， 然后上面就有方式是说什么闭上眼睛，然后想象家人在某种情节你会想哭，然后真的有成功，然后不然就是看一些很催泪的电影吧，然后逼自己一定要哭。
那在现场有克服这件事情吗？导演说三二一来你就可以掉眼泪了。
有啦，现场算都有哭啦，就是要该哭的都有
哭都有哭不该哭的也哭了吗？
对，不该哭也有哭。
对导演来说，当然你一开始就设定要找全新的新人来演出吗？这是你在这部长片里面一个想法，还是说因缘巧合才跟这两位主角见面？
当然一开始就大家讨论嘛，主创们讨论，就会想说是不是有经验一点的演员来驾驭，但是现况是好像能驾驭高中生的演员其实屈指可数。然后并且这个戏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除了剧情里面很多的留白，那个留白其实蛮需要角色去表现去铺垫，然后那个整个氛围才会到，所以我觉得他已经跳脱出演技的范畴，甚至于需要一点在这个年纪当下的青涩啊、疑问困惑，那这些东西我们最终就是因缘机会就慢慢走向说我们就试看看全新的演员。对，当然一开始说来18岁以下好了，那哇好困难啊，20岁以下。
所以的确有真的尝试说找跟剧中年龄一样的这样的新人来做尝试。OK， 这一点的确是让我特别佩服导演的部分，因为以台湾的导演的习惯通常都是找资深演员，最好而且还是老牌的得过奖的演员，我们可以从很多学生短片的作品里面看到，那他在面对自己最重要的第一部长片反而做了一个非常跨越而且非常大胆的一个尝试。那我觉得最成功的当然就是让两位新演员有机会被看到，而且又开展两个非常不同的未来。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它里头有很多的一些可能性，包括叙事的本身，或者是包括角色的一些设定，甚至是对于国片里头的这些不同位置的电影人都有很多新的一些风貌，也非常欢迎观众能够到大荧幕里头去一探究竟。那导演，你在这部电影里头虽然是很青春，可是要讲的东西又稍微有点重哦。到底你想要透过这部电影分享什么样的想法或一句话给观众？
青春啊，就是有遗憾，所以它才青春。但如果我们回头回顾，就是像这部电影一样，对我来讲，拍完也是一种回顾，才发现哎，有不同的滋味。所以一样，一探究竟。不，10月25来到大戏院。
要稍微埋一下那个伏笔齁。
对对对。
那卓瑞呢，你自己觉得你现在几年级？
现在大二。
大二，两位都还是大学生，你看小鲜肉齁，小鲜肉对戏，在人生还没有走的很多很多的生命的经验的累积，可是在里头你们却要去谈的是关于好朋友的死亡。那你在电影里头，在演出里头，对这件事情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会真的觉得死亡离自己很近吗？尤其你扮演又是死掉的鬼。哦，鬼没有死掉，死掉之后变成鬼。
一开始会觉得就是很戏剧化，就觉得就是真的是剧情这样而已，一个剧本这样而已。可是后面真的深入了解，然后尝试融入到这个角色之后，发现到死亡是真的离自己很近。因为就真的能亲身体悟到丁娜当下的那些所有的周遭的设定，还有原生家庭那些等等的，还有一些自己的压力，所以其实真的会觉得说，诶，死亡好像其实，因为死亡这本来就是每个人都一定会面对到的一个问题，只是丁娜就是某些原因就真的比较提早的遇到了，而且又在这么青春的时间里。
你自己生活当中也会有这种遇到困境解不开，可能会觉得啊，那就算了，或者你身边的朋友们也会有这样的例子吗？
困难哦，其实不会，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年纪虽然遇到困难，一开始会觉得说好像很害怕，然后或是就是放在一边就不想去解决，可是反而是这个年纪就是会有那种热血，就是遇到什么不管怎样什么事情挡在前面，你就是想要去迎刃而解，或是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尝试一些不同的挑战， 对，因为可能之后年纪可能真的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可能会有就真的不会到这种年纪那么的青春。
是我们卓瑞的确他本人跟那个电影中的角色是截然不同了哈，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是比较乐观，然后比较思想比较正向，我们讲直接一点好了。可是在里头那个角色的确是有很多很复杂很多层次的一些面对的生命的一些挑战啊，那的确也是现在当下很多年轻人在原生家庭比较失能状态里头会遇到的问题。那我相信这个课题在电影里头也蛮重要的，也蛮适合成人观众跟很多希望内心能够被看到的年轻观众可以透过这个故事被看到。那我在想，这是导演在原本那个剧本里头就已经存在了，还是后来进到拍摄你有在做一些调整跟修改？
是关于说家庭部分还是？
对，就是关于主角的一些处境的当代性。
剧本里面它就有一个架构，就是其实不管是感情上的困境、家庭上的困境，然后同侪之间的困境，这部分都有一些所谓的影子。不希望说导向说真的是某一件事情让人走不开，对。而且时常一直在揣测这一题，就是到底应该是什么巨大事件才会压垮一个人。然后来我们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当下，然后跟生活的累积。
谈完这么沉重，我们来谈一下最轻松好。两位在电影里头要互相放电，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这个在戏里面非常重要而且最后效果非常好的这个情感戏？来，品系先说，
用什么方式哦？
对啊，
我们就
也是 YouTube 教你的吗？
就是看很多电影啊，看一些跟这个可能有点关系的那种片，致敬一下。就是平常我们表演课也会一起练习，一起培养默契。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起出去玩，就是要先变得很好，然后培养很多默契之后，就大概怎么做都会是对的，
就日久生情。卓瑞
呢？
也是吗？
其实就多相处啊，然后我跟他其实本身频率也蛮对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没有到说真的特别去做什么，我们两个就只是多相处，然后不知不觉我们日常中的一些可能打闹或是聊天之类的，可能就是会有点不知道会有点小火花的感觉吧，应该吧。
好，那因为两位这个男孩跟男孩之间的这个很暧昧很甜蜜的那种情感跟互动也是我在国片里面少看到，因为大部分不是口味很重哦，不然就是很直接，可是导演反而是在这次里头这两个主角之间的情感这个性别的可能性有很多新的表现，还蛮迷人的哦。对一个直男的我来说，我会觉得深深被打动了，也会想说我过去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个这么靠近的一个好哥们，不小心就会突破的这样的情感的点。那这个也是推荐给观众一定要来看这部电影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特别是女性观众一定会被他们两个深深给着迷了。今天要谢谢三位来到我们现场，那为我办一场西施的丧礼，10月25日全台正式上映，千万不要错过，谢谢三位。
谢谢
谢
谢
谢
谢。
今天声音的位要分享的是为我办一场西施的丧礼电影主题曲，就说你想说的。这首歌是告五人乐团成军7年以来第一次尝试跟着剧本还有剧组呢一步一步把歌曲旋律编织而成的作品。同时呢，主唱云安呢在金曲奖制作人柯志豪的号召之下也第一次参与了电影配乐的制作哦。为了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告五人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哦。除了自己拿着器材去南方澳收海边的那个浪潮声之外呢，哲谦的鼓跟犬青的声音都在看过毛片之后来回修改非常多次，只是希望能够跟剧情完全的契合。那这一次呢，也是我觉得告五人歌曲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大家听完后也欢迎到 Podcast 频道留言给我，告诉我你的为我办一场西施的上映，10月25日全台正式上映。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黑糖，我们下次见。
万里佳绩容颜也失去侥幸，我沉思想得跨于天际，周而复始，传说中有万象更新，快乐却 活在过去的抽屉，我沉淀的自己越来越不像自己，青春里的镜子是个难题，房间里的秘密翻墙出走的回忆，我竟一路勾勒的轨迹，因为时间没有倒转的奇迹，只说你想说的就爱你想爱的，就任你心底的，再迟疑就会太慢，想得快一点起，周而复始，
周而复始，
传说中有万象更新，快乐却活在过去的旧地，
我沉淀的自己
越来越不像自己，青春里的青涩是个难题，翻墙出走的回忆，我竟一路勾勒的轨迹，因为时间没有倒转的奇迹，就说你想说